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这个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没有和大家讲任何的新闻了，因为这段时间呢出差在外。我先给大家讲讲这个出差在外的这个感觉。我呢这次呢是要有两个画展开幕。我去年给大家讲过，因为2022年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给封禁在这个上海科技大学的这个宿舍里面啊，2022年的3月28号说是浦东要封，那么从28、29、30、31，本来以为4月初那个浦东呢就解封，然后就封浦西，结果呢就没开封。没有想到呢一封就更严重，就发现的这个感染新冠状病毒的人很多，那么上海也搞了方舱，就把人呢就送过去。我呢就关在宿舍里面，这样一关呢就关了60天以上了。那个关到其中的有一次，每天呢都要下楼去做一次这个核酸检查啊。有一天呢，我这个回来的时候，去年跟大家讲过，跟我说呢，我发现有异常，他没有说我是阳性，说我是异常，就通知呢要等待这个转移，也就是说去方舱。那一下搞慌了，打了电话给这些助手，那就没办法，大家也帮不了忙。我呢就也挺冷静的，就拿了一个行李箱，在里面装了衣服裤子啊，估计去了也没地方洗澡了，那准备了一些这个自己要用的血压的药啊，就放在箱子里面，就放在门口，就等着他通知什么时候去，就用大巴呢就送到方舱去。方舱是很苦了，一般都是体育馆啊，一人一个折叠床啊，我想我睡觉也就成问题了。结果呢后来又说没去啊，没去呢就一下就拖过了，拖过了，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呢，据说呢是那个时候的试管呢有问题啊，好像有30多个住在我们宿舍的老师都说有问题，那么其实要转移一大批人出去，结果发现呢那个检验有些问题，所以呢就不去了。我又继续在宿舍里面，这样到了4月份、5月份到6月份啊，还不到一年呢，就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关在家里，四月份那关的最严的时候了。到了后来呢就通知我说，我因为每个学院，我们学校有8、9个学院，每个学院的院长呢要求呢就到学校里呢去巡视一次这个实验室，学校有很多实验室，有些人老师有些同事就关在学校里面了，就要我去巡视，所以我每天呢可以出门一次，没有人呢学校里面。那么一到学校里面看见学校关了4个老师在里面，那些都2个月没回家了，就在睡在学校里面，实验室里面甚至开一个帐篷或者是找一张躺椅拉在一起睡觉，哎呀这艰苦万分。那当时我关在宿舍里面还可以就团购啊，就是我们这个楼嘛，楼上楼下的各家呢就联系起来可以团购，那么就可以给我们送东西。那我呢就上网买了一些菜啊、肉啊、饼干啊、糖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就每天我回学校巡视呢背了一个双肩包，就装了一些吃的东西带到学校给他们，就在学校里面他们呢就煮饭，就大家就在一起的学校里面用一个电炉大家一起吃饭，在我的办公室。那一下呢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就是大家终于呢可以见到面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的。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在宿舍里面和在学校的工作室里面就开始画画，画了2套画，一套呢叫澳门沧桑，是根据老照片画的老澳门，用一种皮纸画的，这样呢一口气呢画了大概30-40张。画完以后呢我就结束了，因为皮纸呢有些像画水彩非常好画，那批画呢大家上网可以看看，我那批画呢那个就画完了。那画完了以后呢，我开始呢动脑筋画一笔大的钢笔画，那个钢笔画呢我就想不要触及任何意识形态有关的内容吧，就画了我自己和一个助手就调到商代和调到这个西周啊，就画那个时代。因为那个东西呢因为没有任何的政治的风险， 画起来呢可以天马行空，所以呢我画了很大一批的这个画，画都很大，半张素描纸大的钢笔画，我估计呢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画这么大的钢笔画。画完以后呢非常幻想，画的也很好看，所以那笔画呢也画成了。画到最后没画完，就是到了春秋这个封禁就结束了，到了六七月份就不封了，就开始要招生了。那六七月份，七月份开始招生，那到八月份那就开始忙学校的事情，九月份新生就入校了，那就根本就过了。但是呢我就得到了一批画，其实是三批，还有一批木刻。三批画全部到齐了以后啊，这个我放在手上，我觉得感叹万千，因为那个标志着我在最严格封禁的时候的一个劳动的成果，就是整整三个月就是画在这批画上。我估计呢除了退休，真正正式退休以后，我这一辈子大概没有有很富裕的时间可以这么集中精力的画画。哎呀，这笔画感叹万千，那个大家看了也说好看啊。这笔画呢我就后来就联系了深圳啊，深圳有一个画室啊，一个画院，就是给学儿童上课的，叫做小燕画院。两夫妇开那个画院的都是我在广州美术学院八十年代的学生啊，他们呢就很热情，就他们小燕画院呢在深圳的蛇口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画展，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就帮我把画就装了框，就展出了，就是澳门的这批画。展出完了以后，他们呢再联系澳门，就把画呢就送到澳门，到澳门展出。然后呢那笔钢笔画呢又运到了这个深圳的技术大学，在深圳技术大学一个崭新的大学，在那个地方呢就展出。所以呢这两个画展，那小燕画廊完了以后就送到澳门。那澳门呢方面非常的热情，澳门呢有一个叫我们叫做封堂十号啊，封堂这个字很难听了，其实那个封堂那个地方它原来不是封堂，原来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这个当时的天主教的教会开设的这个麻风病院啊。麻风病是一个不治之症，这种皮肤病没有人敢碰这个麻风病人的，但是呢这个澳门的这个天主教堂呢就开了一个麻风病院，就收留这个麻风病人，跟他们处理得很好。后来当然麻风病就灭绝了，就没有麻风病了。那个地方呢是葡萄牙人做的建筑，非常漂亮，黄颜色的墙，两层的小楼，非常漂亮。那个地方呢就被澳门政府就收回去了，大概封了很长的时间了，澳门政府大概几十年也不知道怎么用，那些建筑又不能拆。后来呢就交给这个一个创意中心，那就是二十一世纪就变成创意中心。这个地方呢就连续的办展览，楼上楼下非常漂亮。那个地方呢他就帮我办展览，就封堂十号啊，那个字呢就发疯的疯，那个字不好听。其实他们有一个原文的，我忘记了，好像叫做明德堂，叫什么堂，是原来的。看那个英文呢叫 Saint Joseph, 这个圣约瑟夫 Church, 是一个教堂。就在那个地方呢举办展览，那么对方就说这个你的个展开幕你得来呀，所以呢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在学校请了几天的假，就说我要到澳门到深圳去参加自己的画展，这样呢就请了假出去。上个礼拜二的下午啊，就坐飞机就飞到了深圳，到了深圳以后呢就去参加自己的那个第二天的画展，还讲了一课在大学里面，大学人多了，那个设计学院就不像我在上海这个设计学院才两个年级四十个学生，他那个设计学院一千三百名学生啊，所以那天晚上的讲课呢人山人海，那大概有八九百人来听课，巨大的会，崭新的一个学校，深圳技术大学。所以呢那个画展展开呢灯光也很好，我这个朋友圈大家可以看看，所以呢我就去了，所以自己觉得很开心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完了以后我就去澳门了，去澳门呢我还隔了一天，因为在深圳技术大学参加完自己的展览呢又回到蛇口去住了一晚上。那天有一个我八十年代在广州的一个学生 学工业设计的，叫陈真杰啊，他现在在澳大利亚。他听说我在深圳呢，真是感人，就从广州开车就跑到深圳来蛇口见我，这样呢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谈得很开心。我说我明天澳门展览开，你去不去啊？他说去啊。那第二天早上就从蛇口码头坐早上的一班船呢，十点钟的一班船吧，十点还是十点半的船，那个非常平静，没有什么人呐、啊。上个礼拜四吧，是礼拜五就坐船去澳门，那个非常平静。我们坐在二楼，还坐沙发，两个人面对面就坐在那里聊天，加上小燕的这个先生啊，这几个我们大家一起的聊得非常的愉快，这样的就哗哗就到了澳门。到了澳门呢，就住在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呢叫做，我想叫做帝都还是皇都，好像是帝都吧，一个酒店，那个名字老土的。但是呢，它不在澳门的新区，澳门新区嘛，氹仔啊，这个荡仔，还有一个那个那边呢，就是大酒店，都是大的赌场。我住的是老城，住在我的那个枫糖十号的旁边的一个酒店，挺好的，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澳门呢住了一晚上，那么到澳门呢去看了自己的画展，第二天呢正式开幕。澳门方面呢有美术家协会的主席啊，澳门的插画师协会的这个几个负责人呢都来见我，很捧场啊，在那个户外非常漂亮，那个打印了我的大画，头上的鲜花盛开，在那个下面摆了很多凳子，来了一些人，人不多，澳门就没办法跟这个国内比了，人就少。后来我就建议这个画展开呢就不要在室外了，就搬到室内去了，他们就把凳子就叠起来就放在室内，有空调嘛，已经很热了，澳门都30度了，中午就在室内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讲座，就介绍我这笔画呀，讲讲插画呀，大家都很开心啊。完了以后呢，我们呢大家还一起去逛了一逛，非常开心。到了那天的下午到傍晚，我呢就去香港，因为我在香港有个住的地方，那个住地方三年没去的，我都怕长霉了，所以呢还是坚持要过香港。那么从澳门到香港呢就更简单了，就是到氹仔，就是这个荡仔啊，在那边坐这个港珠澳大桥的巴士，直通巴士，非常简单的65块钱澳币啊。那么大概这个20美金都不到吧，我看10美金。买了一张巴士票，坐得舒舒服服，一大巴士的都是老人家，我不知道怎么这么多老人家出门跑，年轻人不多见。这样呢就从这个澳门就过那个大桥，有一段是在隧道，哎，出去就到了香港的东涌，就在东涌站下来有个直通巴，就直接就到东涌，下车就回家。开了门呢还不错啊，没有三年多，当然也有朋友去帮我做过一次清洁，但是呢整个感觉呢就非常的干净了啊，那就很好了。到香港第二天就出来配眼镜了，三年前配了个眼镜去拿没有了，三年前那个店都没有了，结果那个新店呢还承认啊，我叫我再验一次光，跟我换了一副一样的眼镜架，在那个地方呢就配了眼镜，这样呢然后呢再飞回上海。在外啊差不多一个礼拜，我讲的这个就是经历，那个反正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三年多没出门，这下放出来了，走了这么一圈，走了这个深圳，走了澳门，去了香港，然后再回到上海，那觉得人呢像放了风一样，心情呢也就开始比较好，不过身体呢就有些受不了。为什么身体受不了呢？就睡不好。我呢很认床啊，所谓认床呢就是自己睡过的床，睡过的枕头，睡过的被子，我很熟悉，如果去一个生的地方呢就不熟悉。这次呢就每个地方都不熟悉啊，因为每天晚上都换地方在睡，包括在香港自己的那个住的地方也觉得陌生，因为三年没住了，你想想这怎么搞，所以呢也是觉得非常的难受，所以可以说一个礼拜就没有睡好一个觉。中午也没办法睡觉，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不是见这个人就吃那个饭，走街头走走，我其实啥都没买啊。我到香港家里呢就找到了张纯如这本《美国华人史》这本书呢，从头到尾啊路上就看了一次，觉得呢有很多感触，所以呢决定呢要和大家讲《美国华人史》，就根据张纯如这条线索，那加上很多我自己的体会，这个呢就是跟我给大家讲的我的这段的 陆行的这个经历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这次呢，这个出去走了一趟，这个走了一个礼拜啊，从上海飞到这个深圳，从深圳到了深圳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在坪山，坪山很远了，靠近惠州了，在坪山校区住了一晚上，然后回到蛇口住一晚上，再从蛇口到澳门又住一晚上，从澳门又到香港又住一晚上，大概这么周折啊，我忘记在澳门是一晚是两晚，反正呢就是这么来来回回的倒腾，但是呢见了很多事，见了很多人啊，特别是和编辑我的所有的书的这个出版社的编辑，这个见了面，知道我的世界建筑史，上个月刚刚交稿的世界建筑史呢已经在编辑了，他们全力以赴希望在今年呢编出来，并且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就全部用彩色的图，我的书呢都黑白图多，那么多字几十万字都是黑白的图，讲设计讲建筑没法讲，哎，这一讲呢可以了，就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啊。所以呢这一圈走了回来，就回到上海，到上海又忙了一两天啊。回来的那一觉我是这些年来睡得最好的一觉，因为累了一个礼拜，回到这个上海宿舍洗了澡倒头就睡，一口气睡了10个钟头，到第二天早上，到第二天中午还睡了一下午觉，这个人呢就喘过气来了。所以有些时候啊，在外面你搞不好呢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给大睡啊。我这个二月份元月份回到洛杉矶，我记得在洛杉矶那几觉睡的是真实踏实，自己熟悉的地方啊啊，我喜欢这个窄窄的床，黑咕隆咚的地方，就睡得特别的安稳，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讲什么呢？这个其实昨天呢已经给大家讲过一次，我就说搞这个录音不小心呢就给这个消了，这没搞清楚。那么这次要跟大家讲呢，主要是讲讲这个现在的经济形势啊，就是我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现在的经济形势呢，应该说呢这个其实有些困难的，我这次出去呢也很注意消费，以前呢满大街都是买这个奢侈名牌非常非常多，你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人更喜欢这个名牌的，那很多的店像澳门这些赌场里面除了赌以外就是这种名牌店多得不得了，但是呢我走了这一圈呢就发觉呢现在人虽然慢慢多起来了，但是名牌店呢都关门早，在澳门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店10点钟全关门，有些店呢9点钟就关门，除了吃饭的以外人山人海，其他地方都关门，那个市场跟我以前所见到的情况不太一样，这深圳的蛇口晚上呢也关得早啊，晚上也是一个房地产商请我吃了一顿淮扬菜，吃了那顿饭以后呢在外面走走呢也没有什么看的，这个跟以前不同啊，以前有一种很新奇的感觉，到了香港我的家的那个附近有一个 Outlet 啊，一个很大的一个购物中心，原来是人山人海买东西，现在呢看见除了吃的以外买消费品的地方的人还是不多啊，这个当然配眼镜有些人呢那是刚需了，那其他的地方呢有限，就是饮食的人比较多，这是我这次见到的。所以说现在大家呢这个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呢过去的3年呢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各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采取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在美国呢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国家给钱嘛，就国家在过去的这些年这个放了几次钱呢，好像 Donald Trump 放了一次是两次，然后 Joe Biden 又放了一两次，这个美国呢用了几万亿美元就发给老百姓，所以呢大家都收到有钱啊，我不知道我收到没有，因为没我自己不太管啊，估计也有，大概每个美国公民都有钱，当然收入越低的给的越多，或者失业的给的越多，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纠正我。有很多地方呢就直接给钱，我在澳门呢那个开 taxi 那个司机啊，我问他，他说政府呢其实给的不多啊，7月份就给一次给10000块钱的澳门币，澳门币那也不少啊，差不多2000美元啊，就每 政府给啊，给的不够了，在过去的疫情期间呢给了很多，他说一个是个四口五口之家，一年在澳门政府可以拿到差不多10万澳门币，就10万港币的这个收入，也就差不多有2万美元的这个资金给到老百姓，这就是一种救经济的方法，就政府给钱嘛，广东人就排齐呢，就政府排着队给钱了。那中国呢没有这种给法，中国呢这个是用个什么东西呢，就进行了高强度的货币信用投放，也就是说这个马上要出来了。那么中国是给什么呢，就是想办法要扩大这个制造，扩大这个基本建设，政府呢就给钱啊，放印钞票，多少呢， M2 啊增长了40万亿人民币，3月份的数据估计应该是肯定是突破了40万亿人民币。那么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呢是反的，美国的问题呢是通货膨胀 inflation， 大家都非常的怕通货膨胀，这个美国政府呢这样硬干就是要把通货膨胀把它压住，到现在为止压住一点，但是物价还是高，我这次回洛杉矶就觉得物价都高啊，就是高，就买菜也贵，加汽油呢就更贵，好像说汽油原来更高，现在呢已经给政府这个半压回去一点。那么但中国呢是怕这个 deflation， deflation 是什么呢，就通货紧缩，又怕跌价。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美国的问题呢我估计很多人会讲，中国的情况呢大概呢还是个人都不愿意，这个中国人呢怕负债，美国人不怕负债，美国人呢这个负债累累不怕，拿到钱就用掉，但中国呢从来都怕负债，所以中国呢这个负债比例呢大家呢都觉得少，但是呢我现在看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数字呢，就是负债，中国的人口14亿人，现在中国负债的人口是多少呢，是7亿人，大家说那还好啊，有一半人没有负债啊，大家想想这个一半人是什么人呢，一个就是18岁以下的年轻人和小孩，他们没有负债，那16、17岁你还不能够合法的打工，那就没法负债。第二个，60岁以上的老人，没办法，你都退休了，你还负什么债呢？所以呢，如果讲到这个刚硬性的这个比例，也就是说一半的中国人呢都负债，这个挺吓人的，啊，也就7亿人负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用一个测数啊，叫做家庭部门总负债，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这个每一个家庭的负债他们占多少呢，占他们可支配的收入啊，就是我们现在赚到的钱，我们的钱呢这个有一些钱是刚需的要放，剩下来的可支配的收入有多少呢，就你可以自己支配的这个钱有多少。这个美国呢现在的这个家庭部门的总负债占美国的可支配的收入的比例，美国是高达90%，也就是说你能可支配的收入有90%，差不多全部都变成了负债。而中国呢是不是低呢，中国更高，我现在看到一个比例，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查，中国的家庭部门的总负债占它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137.9%，比美国呢要高40个百分点。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看见大家都不买东西了，就不狂买了，原来这个买东西好像钱不是钱的一样，就是2019年以前呢是这个情况，但现在根本看不到了。那么现在的中国居民的负债水平呢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那么我们知道除了这个负债以外，你每年你的债欠着，但是你得还利息啊，你借的银行的钱嘛，那么每年占的比例是多少呢？那美国来说啊，美国每一年支付的这个负债的利息是占总收入的每个月的收入的7%，就是100块钱有7块钱要交这个负债的利息。中国有多少呢？中国占自己的收入的15%，那么也就说明高债务。按家庭算的这个叫家庭部门的支付能力呢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我们知道到今年的这个正常的情况，比方说2021年一个季度家庭部门的信贷投放应该是3万亿的水平，那么现在呢，这个家庭部门的信贷总量呢只有2900亿，原来3万亿，现在只有2900亿，那什么意思呢？讲来大家也不懂，就是大家不买房，现在还有谁买房？不敢买。第二个呢，是大量的提前，这个提前还贷还款，中国人就是这个特点，我也是在美国买了房，那几年心里都不安，赚到钱就赶快就还债，工资加了就赶快还债，很快把债还完了，现在无债一身轻，中国现在情况都这样，大家都这样。所以呢，所以这个叫信贷总量现在只有2900亿，我们说两年以前这个信贷这个比例呢还高得多，三万亿跌到2900亿，跌了多少啊？大家都不买，什么都不买，车也不买，房也不买，那么老百姓还还钱，那么如果老百姓大家都不买房，那开发商他就不会买地呀、啊。大家不买房，我买地干嘛？地那么贵，那个房地产商，那么土地他就卖不动啊。那是地方财政呢，那就没有钱呐、啊，所以地方财政就没有收入啊。我们讲这套链啊，老百姓不买房，开发商不买地，土地不创造信用，地方财政就变成了没有钱，这样呢，这套中国原来的经济加杠杆的模式呢，就没有办法启动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从需求方面看见这个矛盾呢，就非常的突出的。那我们再看供给方啊，需求方就是老百姓的方面，供给方呢，制造业的方面。我们中国为什么说现在对于这个通货紧缩比较担心呢？我们就讲一个最近的事，就是今年的年初，特斯拉在中国不是做汽车吗？特斯拉降价，特斯拉的工厂大得不得了啊，在上海的临港，在浦东的临港啊，你看那个工厂，这估计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工厂了。那特斯拉呢，车卖得贵啊，赚很多钱呢。这个大家知道，伊隆马斯克跑到中国把欠的钱全还了，一下子把钱全还了。第二个，马上车就降价。这个特斯拉轻轻松松一降价，就把整个中国的汽车产业链就带入了严重的内卷。终端车卖不起价，大家都跟着跌，什么深圳的比亚迪啊，这些都跟着跌。然后呢，到上游的也都跌。大家知道那个汽车的电池用的是锂电池吗？锂电池跌，锂矿也跌。我们说锂矿是来自一种矿物叫锂盐，就含有盐的这种锂矿。锂盐呢，去年最高峰就2022年，每一吨呢60万块钱人民币一吨。那么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3月份跌到了25万块钱一吨，就一下跌了一半还有多的，就是内卷嘛。特斯拉一降价，这个倒不是怪特斯拉一家，就整个这个形势不好，价格的内卷呢正在蔓延，现在车辆卖不动，老百姓不买房，房地产开发商要去库存，如果车辆再出问题，房和车加在一起，这个就是中国整个制造业的70%。所以呢，现在看起来的问题比较严重呢，就是缩，就通缩。那么现在呢，困难的呢就是政府呢要找到一套反对通缩的组合拳，美国呢是反对通膨组合拳，政府呢不停的这个加息啊，印钞票，所以呢现在有点像。那中国呢现在是反过来的，反通缩。那么这个呢就要想办法让这些投资人呢有一个经济复苏的底层的逻辑，那就必须有个你准备怎么做，大家要看得清楚啊。现在那些有钱的人捏在手上，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也不动，老百姓呢也不敢消费，大家呢什么都不买，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说中国的有些有没有可能呢？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啊有些可以动的，比方说数字经济，这种数字经济呢它是一个大家愿意投的，我们叫 risk on 啊，就是风险啊，愿意承担风险，大家投 TMT 啊，数字经济啊，就走这个方向。但是呢，现在新能源什么太阳能啊、风能啊，还有大消费买奢侈产品啊、买房子啊，这些都是 risk off， 也就大家就不办了，叫空头排列，市场呢非常的分裂， 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存量市场，存的东西太多了，房子卖不动，车卖不动，整个市场的心跳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宏观的问题。宏观的问题呢，我今天估计就讲不完，但是跟大家讲讲，这个中国的资产和中国的经济在于两个周期的影响。哪两个周期呢？一个是美元周期，另外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周期。两个周期如果叠起来，没有，如果有一个解决问题好一半，如果两个都解决问题，这个情况就非常好。那么今天呢，讲了自己的南行的这个经历，跟大家就讲讲这个中国目前的经济的情况的第一点吧。我们明天再见，拜拜。